亲爱的父神，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称颂和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乐意向我们昂脸，乐意来施恩祝福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就是要在你的施恩座前来，在我们救恩的泉源里面来欢然取水。主啊，求你用着你自己的话来喂养我们，来供应我们，来滋润我们。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啊，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领会，能够明白。主啊，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悟性和洞察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主啊，求你借着啊尼西米他领导的生命和能力，来潜移默化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带动别人、祝福别人的人。主啊，求你将来向我们施恩，引导我们。主啊，愿你自己施恩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堂课，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丰富的得着和领受。谢谢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完尼西米记的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讲到城墙的建造。然后我们已经进入第七章到十三章，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灵性的建造，生命的建造，也就是他怎么样来建造百姓的灵命。那我们上次也看完第七章，他怎么样动员大家来服侍，也动员大家一起来奉献。这个第七章我们已经看完。然后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尼西米他对犹大国最重要的贡献，还不是在于建造城墙，乃在于他带动这个国家的复兴。他为犹大国的重建奠下了稳固的根基。所以呢，使得犹大国不像北国以色列国在历史的这个旋风中消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他最大的贡献对犹大国，就是给他们奠定了这个重建犹大国的根基，稳固的根基，就是带动他们全国的灵性的复兴。所以今天第八章呢，我们就来看有效的灵性的造就，他怎么样来造就他们。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要了解一下这一章的背景，背景的介绍一下。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一年当中，他们有五个很重要的节期啊。第一个节期呢，是在正月十四号，就是所谓的逾越节。然后在过了七个主日安息日的第二天，刚好是五十天，就是什么五旬节啊。第二个节日就是五旬节。那第三个节日就是七月一号，七月初一是什么节呢？就吹角节，吹角节。这个节也等于好像是以色列的新年一样，很热闹很欢喜。然后接下来就七月初十是赎罪日。最后一个节期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就是七月十五号的祝棚节。然后最后这三个五个节期里面，三个节期都是在七月里面。那最重要节期，也就是在第八章这里所提到的，都发生在七月里面。尼西米呢，就是用最后这三个节期的日子来建造百姓的灵性。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什么叫吹角节。吹角节就是预表神要将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从万国中把他召聚回来。所以呢，今天神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是以色列复国了。他们本来是分散在万国，好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的，神要召聚他们回来。所以七月一号这个吹角节就是庆祝这个。那再接下来是赎罪日，七月十号是大祭司每一年一度要进入至圣所去为百姓和他自己的罪来赎罪。这个也是预表主耶稣来要替我们赎罪，也预表以色列国的人民他们有一天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赎罪，来后蒙到神赦免他们的罪，神要再一次赦免他们的罪，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然后呢，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祝棚节。这个节期呢，就是大家收庄稼，他们丰收，收庄稼，收据完了很高兴，收获，大家收据那些庄稼，收好了以后呢，他们就每个人就离开自己的家，到山上去采那个棕树枝。采棕树枝来干什么呢？来搭棚。搭棚搭在哪里呢？搭在山上啊，或者是外院啊，圣殿的外院啊，还有空旷宽广的地方搭棚，然后 全家去那边庆祝，那里思想称颂神，歌颂神，来思想神的恩典，献上他们感恩，这是他们最欢乐也是最长的一个节期，一共有八天。那尼西米呢，就是用这三个最后面的七月里面的三个节期来造就百姓。我们在第六章的十五节已经看到哈，说啊，所以以路月，以路月就是六月嘛，哈，二十五号城墙修完了，对不对？六月二十五号，然后在第八章呢，你就看到是几月几号，七月一号，你看就是说，所以城墙修完了，不到一个礼拜，他们就开始了这个灵性的建造。那我们已经看过第七章，那里描述到我们今天看到城墙修造完了，城墙里面的组织之结构已经非常的井然有序，对不对？然后他们所有的防卫系统也做得很好了，每一个居民都有很好的房子住，也安排好他们所该负的责任，所该做的工作，他们也得到很完善的保护。但是呢，整个城墙的里面的居住的百姓还缺少一些东西，还是美中不足的，你们猜猜是什么？就是这些，你想想看，这些百姓他们本来是敬畏神的，是拜神的，后来他们离弃神，被你神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现在从巴比伦这么多年回来，他们最缺少的是什么？他们的灵性虚空，对，灵性虚空，已经离开神那么久，然后也没有读神的话，也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啊，这个城墙建好了，有了好的房子住，有了好的工作，有了很好的防卫系统保护，但是他们最要紧的是他们的灵性现在非常的虚空，非常的败落。所以尼西米才建造城墙完一个礼拜之内，就开始着手建造百姓的灵命。这就是第八章它的背景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尼西米他如何建造百姓。好，我们来看看他如何来建造百姓的灵性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请你们读八章的第一节。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我们就看到第一点，他现在请谁来？请以斯拉来。好，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请以斯拉来看到这里恩赐的运用与美好的配搭，恩赐的运用与美好的配搭，他请以斯拉来。你知道尼西米他建造城墙很成功，对不对？可是他并不认为他应该由他自己来建造这个百姓的灵性，哈，因为他知道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所以他就请这个以斯拉来建造这个百姓的灵性，哈。在经文中没有提说是谁请他来，只说请以斯拉来担任建造百姓灵命的工作，哈。如果以斯拉是尼西米自己亲自请来的，表示他知人上任，知人很会用人啊，很会发掘别人的恩赐。那如果是别人请他来的，那表示尼西米的度量很大，他也知道怎么样用属灵的恩赐好恰当的来使用别人的恩赐来美好的配搭。所以他首先他请尼西米来，因为尼西米他懂得他会运用别人的恩赐而谦卑的跟别人配搭，使百姓得到建造。就像在使徒行传也记载，巴拿巴他到了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跑到大树很远的地方去请保罗，就是扫罗哈，扫罗保罗请他来，请他来做什么呢？有一年的功夫让保罗在安提阿的教会哈，来带领来造就安提阿的信徒，所以就让保罗给安提阿的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啊。同样的，他现在请以斯拉来也是要给以色列民带来极大的祝福。以斯拉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祭司，他也是文士，他是一个精通律法典章的人。我们看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哈，这里有一节对他有很好的介绍，你就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这里有四个动词很重要，他定制，他考究，而且他遵行，然后他又教训人，用这些律法典章神的话来教训人。然后他不但是自己有这个志向来考究研读神的话语，而且他还遵行神的话，他也来 很有教导的恩赐，教导别人神的话语。所以像这样的人他请来来造就百姓，你看是不是很有智慧很好。那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很难请到这样的人，不能请到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训练培栽培出这样的人哈。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才，应该可以这样子。那这是他第一个知道怎么样来运用不同的恩赐来配搭来建造百姓的灵性。然后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他还用什么来建造百姓。第二点我们这里看到他用神的话来造就百姓哈，来造就建造百姓。我们看看尼希米记第八章的第三节，那里说什么？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
他读哈，首先请以斯拉来读神的话，读神的话，律法书就是神的话哈，旧约圣经读神的话，只是读哦，你不要以为说读那好简单了，我也会读啊，还要请以斯拉这种祭司律法文士来读吗？是不简单。我就听过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哈，他请一个很年轻的电影明星来读诗篇23篇，他读得非常，声音也很好听啊，阴阳顿挫都很好，所以大家听完都觉得很好。可是接下来这个牧师又请了一位老牧师来读这个诗篇23篇。当这位老牧师读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的生命里面跟诗篇23篇里面所描述的经历哈，使他自己的经历也读进去了，他丰富的情感也读进去了，所以当他读完这诗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非常的感动，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神的话你有经历的时候，你读起来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他来读神的话，读神的话。然后第二处呢，我们来看第八节，他不仅读神的话，他们又怎么样？第八章的第八节，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还有怎么样？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你看他不仅是读，不仅清清楚楚地念，而且呢要讲解，要讲解使他们能够明白。为什么要讲解呢？你知道这些百姓从巴比伦回来，在巴比伦那么久，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都已经受到影响了，以至于使得他们的沟通已经有了断层了。所以他们现在是用巴比伦人加勒底人的耳朵来听希伯来文的圣经，你看看要怎么样听啊，是不是？所以呢就需要讲解来使他们明白意思，使他们明白经文哈，对他们能够明白，使经文对他们能够产生深刻的意义哈。如果你所读的人家听不懂，那就没有意义了嘛，对他生命中就没有意义。所以他讲解，然后呢他们不但读，第一是读，第二是讲解，第三哈，我们还发现一点，就是这些百姓对神话语的渴慕是复兴的契机哈。第一是读，第二是讲解，第三是我们看到百姓的态度，百姓对神话语的渴慕，百姓对神话语的渴慕是复兴的契机。我们看到他们读，他们讲解，但是最要紧的是百姓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我们从何以见得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呢？从八章的第一节，那时他们如什么？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如同一人，明明很多人，可是聚集在一个地方，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人一样，这个是什么意思？专心，很好。还有呢？还有什么意思？明明是很多人，一大群人，可是看起来像一个人，很整齐。要怎么样整齐法？如果说早上7点聚集，如果有的人7点半，有人8点来，是不是如同一人呐、啊？就看到好多人了啊！如同一人，除了整齐专心。我们看到的他是准时，你看是不是准时才能如同一人嘛？如果大大三三两两的来的话，不可能是如同一人哈。从这里我们看到百姓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哈，他们讲好那天早上要在那里聚集，讲好几点，他们咔全部都到哈。所以呢，虽然是一大群的人，看起来就是像一个人一样。然后呢第三节我们看他们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这不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不是像我们的主日学只有70分钟，崇拜一个半钟头， 从清早到晌午，清早到晌午是多久啊？从清早到晌午，你想差不多几个钟头？哎，五六个钟头，起码五六个钟头就在那里听哦。你看，这就我想到几年前在去大陆宣教，大陆现在的同胞们，他们也是因为很久没有读神的话，很久没有听神的话，他们也是这样子。你在逐日崇拜讲道，你如果最少要讲两个钟头，最好讲两个半钟头。如果少过两个钟头，他们就有意见，说可不可以再讲长一点，太短了。然后他们就是要听。有一次神牧师去一个乡下，就是家庭教会的，他们从早上九点坐那个小板凳哦，那个小板凳哦，不是像我们这种听到晚上十一点还要再听，哎，还要听，哎，哎呀，神牧师说躺在那里垮掉了。还好他们去了三个同工，就这样轮流，要不然没有办法。从早上九点就一直坐那个小板凳，就这样坐着听，因为他们很久没有听到神的话。那很多同工去，他们预备了很丰富的见证，哈，要讲见证。他们说不要讲见证，讲神的话。为什么不要讲见证？他们那里的见证还比我们这里还奇妙，还神奇，还多。所以他们对见证他们不稀奇，但是他们对神的话非常渴慕。他说跟我们讲神的话，跟我们讲神的话，哈，他们就是这样渴慕。现在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已经在巴比伦被掳之地，哈，那么多年没有神的话，所以他们现在也非常渴慕。从清早到晌午是早五六个钟头，而且他们是怎么样听呢？我们看第三节的下面说他们是怎么听，他们怎么听？侧耳听。什么叫侧耳听？专心听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耳朵。那个侧耳听，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两个耳朵放在一边听。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灯火进西耳出嘛，因为有两个耳朵嘛，对不对？那你把耳朵放在两个放在一起听，不会出去，就通通掉在心里了，哈，就是侧耳而听的意思，哈，两个耳朵放在一边来听，哈。你知道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说什么呢？说这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哈，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欢妙的言语。但是我们看看这些百姓，他们何等不同。他们没有掩耳不听，他们也没有厌烦，也没有耳朵发痒，他们是侧耳而听神的话。不但如此，我们看看第四节，第四节八章第四节，哈，八章第四节这里记了很多的人名，哈，他说文士以斯拉站在这事特备的木台上。你看第一次提到，在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讲台，哈，要讲台，要有工具，要教导，要有工具。然后呢，旁边啊站了一大堆人，左右两边站了一大堆人，有没有？为什么这些人要站在他的左右？你想为什么？对，这是肯定印证扶持他，哈，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我们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三千人悔改，为什么？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那里就记载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虽然讲道的人是只有一个，就是彼得，但是他十一个使徒，十一个他的同工全部都站起来，站在他旁边。为什么？这就是同工在灵里面的同心扶持还有印证，是所讲出来的东西就有能力，哈，这是很重要的，哈，同心的扶持。然后呢，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就是第五节。第五节他们是怎么样听的？
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
当他把律法书旧约圣经一打开的时候，众民就站起来，站起来听，呢听五六个钟头，哎，你说是什么力量？今天我们都是坐着听还是很烦很累，哈，那你看他们是站着听也不会累，五六个钟头，他们内心对神话语的这种渴慕，哈，这种渴慕，哈，就是带来他们复兴的一个契机，哈。那这是以斯拉，他用神的话来建造百姓，哈。然后第三，哈，这是第二，我们来看第三，他们用什么来建造百姓呢？第三，他们用真实的敬拜来建造百姓，来造就百姓的灵性，哈，这是在第六节，哈，我们来读第六节。
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
这里以斯拉，哈，他不仅在读神的话，不仅在讲解神的话，而且他还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可见我们今天在崇拜中，不是讲道是最重要的， 这个敬拜赞美称颂神诗歌赞美神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以斯拉带头在那称颂神的时候，称颂耶和华为至大的时候，百姓他们如何反应？举手应声说什么？阿们阿们。然后呢，低头面伏于地敬拜。你看他们是全心的全人的投入响应回应，全心全人的积极的全人的投入。这个举手哈，在圣经里面一共有24处提到这个举手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来读几处就好了，好不好？我们也看到神所用的仆人当中，摩西、大卫、所罗门王都提到要举手向神祷告哈。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读一下诗篇28篇第二节。
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向神用举手来祷告。63篇第四节。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好，要怎么样称颂呢？这里大卫告诉我们是要奉主的名举手哈。来134篇第二节。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
你看在称颂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也是要举手哈。那耶利米哀歌第二章19节。夜间就是讲到非常危急困难危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室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
3章41节，好，请大家读。
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当诚心，这也是举手祷告，也表示一种诚心。然后我们再看一处新约的好了，提摩太前书2章8节。
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这个手还要圣洁，就是没有罪的手哈。举起来祷告的时候，那个果效是很大的，这让我们看见神喜悦人向他举手祷告。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些信徒对这个举手就是很还是有很多的争议，这个手举不起来，为什么？因为过去的习惯哈，传统的习惯造成大家一些习惯了，但是习惯成自然，不习惯就不自然，但是并不见得习惯就是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要突破哈，要在神面前举手。这个还有很多，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读了哈。那这个阿们什么意思？他们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什么意思啊？我们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是诚心所愿的意思。阿们还有一个意思是实实在在的，你记不记得耶稣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有没有？那个实实在在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就是实实在在。当每次主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的时候，一定是前面有一个错误的概念，所以他要改正前面的错误的概念，带进正确的概念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然后这个阿们阿们还有这个意思哈，就是很真切，真切的意思就是对极了，对极了，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讲台上有人讲了一句什么话正中你的心哈，你也是这么想，你也这么认为，你说阿们，有没有？还有就是我们来看看诗篇106篇，神对我们有什么期待哈？106篇的48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看看以赛亚书7章9节。
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
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个原文哈，就是你们若不阿们，必定然不得阿们。原文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们没有这样的信心，这样来回应的话，你们不得安稳。好，我们看看历代志下20章20节。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在这里有两个信，对不对？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那在这里也原文的意思也是阿们就必立稳，阿们就必亨通，就是说你的心跟神的心是深渊与深渊响应的， 你有这样的信心来响应的时候，你就必立稳，就必恒通，就必实实在在，就必得到神的祝福。好，如果你不肯阿们，不肯印证，不肯响应，不肯回应，不肯表达你里面确实的信心，对神的话，对神的教导，那你就得不到阿们，就不得到立稳，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要养成这个习惯，就是说在崇拜的时候有人主席在领导，有没有？那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也有前面有人领导，对不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他祷告的话正是你心里所想的，你也这样认为的，你有这感动，你可以阿们。然后有时候叫大家同声祷告，有没有？同声祷告的时候也是阿们。然后有人如果宣讲了一句神的话，你觉得这个话很对，很符合你内心的想法，很符合你自己所确信的，你也应该阿们。这是很重要的，在神的话里面的教导，你阿们表示你确信，你确信，你确信先知所说的话，你就必立稳，就必亨通。所以你看这些百姓，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敬拜神，对不对？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他们低头面伏于地来敬拜。你知道这个敬拜这两个字在翻译成敬拜，但是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全人俯伏的意思，整个人趴下去俯伏在神的面前叫做敬拜。第一次在创世纪第十八章记载，有三个人来找亚伯拉罕，来看亚伯拉罕，探访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为信心之父？他那时候没有人跟他介绍，可是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三个人是谁。这三个人是谁？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马上面伏于地。你要犹太人，他们只有向谁跪拜？面伏于地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神。如果你心里觉得认出他是神，你就要匍匐敬拜。那你看到君王国王出来也是匍匐敬拜，就是这两种人，不像人敬拜的。所以有一次彼得不是行神迹医治很多病人吗？他的影子照在谁身上，那个手巾照在谁身上，人家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就跪拜他，有没有？那彼得吓死了，说你不可以跪拜我，我是人，我也是人，不能够接受人的跪拜，人也不可以跪拜人。但是只有两种，就是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神。所以我们在那里，他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会被称为信心之父，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认出了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来听，所以他匍匐敬拜。所以我们真实的敬拜，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他用真实的敬拜来建造百姓，来造就百姓的灵性。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是发出于内心真诚的对神的那种尊崇，对神的感恩，对神的敬服、颂赞佩服的五体投地，然后加上肢体语言的表达，肢体语言的表达，这才是叫做真实的敬拜。因为中国人也讲嘛，诚于内就怎么样，行于外嘛。你不能说我是很真诚的，真诚的就这样叫做真诚。你诚于内一定会行于外。我们看到一个人来我们家，一开门一看，哦，这个是老朋友，你很高兴，你一定有一个动作，你不会说哦，欢迎你来进来，对不对？不可能是这样子。你诚于内，你内心的感受对这对象是怎么样，你一定会有一些动作出来，一定会有一种肢体的语言，肢体的表达，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肢体不但是手脚全人，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口都能够称颂神。所以你看到这些百姓，他们对这个称颂敬拜赞美神的反应是怎么样，全人的投入，全人的参与，加上肢体的表达，这样子才是真实的敬拜。他们有这样真实的敬拜来建造百姓。我们再来看第四，他用什么？用喜乐来建造百姓，造就百姓，用喜乐来造就百姓。好，请你们看第十节的下半部，八章十节。
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因为百姓为什么叫他们喜乐？他们原来怎么样？开始当他们听到神的话，很久没有听到神的话了，听到神的话就怎么样？有感动啊，觉得这个话好像好久好久没有收到家书当你收到家书的时候，你也会哭，会流眼泪，对不对？他们一面是这个感动，另外一面呢，也想起他们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神的话呢？是因为他们祖先他们自己的罪悖逆神，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去与神隔绝。所以呢，他们想到他们的罪，想到他们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亏欠，自己的软弱，所以他们就伤心，就哭了。 就忧愁了，就哭了。当他们这样哭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领导者哈，尼西米啦、以斯拉啦、利未人啦，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扭转他们的心情，扭转这些百姓的心情，然后就跟他们讲哈，说你们不要哭啊，不要忧愁啊，因为今天是什么？神的圣日，哈，是圣日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圣日，我们理当欢喜。为什么欢喜？因为虽然我们在很多的战争中我们失败了，但是在整个的一场战争中我们是得胜的，因为耶和华是得胜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得胜的。所以你要想到这一点，在最终的战争中哈，我们是得胜的，所以要靠。然后第二件事情，他们告诉他们说要什么？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为什么要喜乐呢？是要靠耶和华哈。保罗也劝勉我们说，靠主常常喜乐，对不对？如果我们是靠股票上升啊，或靠天气的好坏，靠人家对我们的脸色怎么样来喜乐，那这个喜乐就会改变，对不对？因为股票也会下降，因为人的脸色哈、啊，人说什么花无什么百日好，人无千日好还是百日好，就是不会长久的，人是会改变的，但是耶和华不会改变。有一首诗歌不是说吗？天地万物都要改变，神耶和华不改变，神的话也不改变。好，所以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哈，在耶和华是没有改变的，耶和华没有毫无转动的影儿，哈。然后这种喜乐呢，会感染别人，会吸引别人来到主的面前，而且喜乐也会产生莫大的力量，使我们胜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试炼、很多的重担，都能够胜过，能够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一群大能的子民一定是喜乐的子民，喜乐是有传染性的，对周围的痛苦的人是一种祝福。如果别人痛苦的时候，你把喜乐带给他是一种祝福，也是我们每日生活中征战的力量。好，我们要征战得胜，一定要靠喜乐，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句话呢，依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很有名啊，这句话很有名，很多诗歌很多人都唱这句话哈，就从这里出来的。然后第五点，我们看看他用什么来造就百姓，用爱心来造就百姓，用爱心来造就百姓哈。在第十节的上半部啊，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这种分享的心态和习惯呢，最能够造就百姓，最能够造就信徒啊。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吗？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痛苦，分享的喜乐是双倍的喜乐，是不是？所以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要学习分担别人的痛苦，也要学习分享别人的快乐，不但自己吃喝饱足，还要分给那不足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都需要有这样的造就，就是福音要与人分享，神的话要与人分享，喜乐要与人分享，在物质方面也需要与人分享。所以这句话说，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这个命令是对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都是很宝贵很真实的，用爱心来造就。所以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神丰富的话语、真实的敬拜、喜乐的心、爱心，都是建造属灵城墙的材料，好材料，对不对？有了这些好材料呢，这个百姓的属灵的生命才能够被建造起来，百姓内心的城墙才能够被建造起来。当然，有这些好材料，还要有一批愿意献身、愿意接受教导的会众，对不对？我们看这些会众是怎么样，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批百姓他们的柔软、他们的谦卑、他们的顺服，也是他们这一次能够带来复兴的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顺服，他们对神的话语是侧耳听神的话，他们对真实的敬拜那样的全人的投入，那样的回应，还有呢，他们是那样顺服，叫他们不要忧愁就不要忧愁，叫他们喜乐他们就喜乐，叫他们要守节他们就守节，好，叫他们要分享他们就分享。所以这些百姓他们就因为经历了痛苦，经过痛苦被掳的日子，所以他们在痛苦中成长成熟，以至于他们的灵命，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柔软谦卑顺服的，都是小绵羊啊！你看是不是都是小绵羊啊？今天看看我们北美的信徒是怎么样啊？我们北美信徒听到的水准很高，但是行道的水准呢就很弱啊。所以有一次我听的一个传道人讲一句话，我笑死了。他说 我们教会的山羊很多，绵羊很少。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教会不是，你们都是好绵羊，都是绵羊。好，这个是第一点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灵性觉醒的关键。第二点，我们来看看灵性觉醒的关键。他们这样能够醒悟，能够有转机的关键在哪里？就在第九节。第九节说什么呢？
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
这个关键就在于他们会为自己的罪忧伤哭泣，会为自己的罪来哭泣，会因为神话语的关照而哭泣，这是他们灵性觉醒，灵性能够有转机的一个关键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些百姓经过痛苦以后，经过失败以后，他们经过亡国之痛以后，他们对罪、对神的话语的敏感度，他们会为自己的罪恶哭泣。然后第二呢，他们不但会为自己的罪哭泣，第十二节会为神的恩典来欢呼。当他们劝他们说不要哭了，今天是神的圣日，我们要依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他们这样一劝他们，他们又回想到神的恩典了，想到他们那么大的罪，神都赦免他们了，既然容许他们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这么大的恩典，好，他们想到第一，想到自己的罪蒙赦免，他们能够欢呼，能够马上就有喜乐。第二，他们今天有能力分给别人。你要分给人还要有能力耶，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神给他们的，所以有能力分给人。第三啊，在十二节的下半部，他们说什么？他们今天能够明白所教训的话，他们能听得懂，能够领会，能够明白，这也是神的恩典啊，对不对？如果神不给我们悟性，我们就不明白所教训的话。所以这些恩典当他们想到的时候，他们就转忧为喜，转悲为乐，他们就欢呼起来了，就喜乐起来了，大大的欢喜起来了。这些就是他们灵性的转机，一个罪蒙赦免，有能力分给人，明白所教训的话。好，这是他们灵性觉醒的关键。好，第三，我们来看看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建造百姓。建造百姓还要有不同的方式。好，第一是用大型的聚会，大型的聚会。好，这是在第三节第六节我们看到的，他们众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来聆听神的话，这个是大型的聚会哈，一起来歌颂赞美神。第二种的聚会是小型的聚会哈，小型的聚会就是在第七节第八节，小型的聚会能够深入的教导神的话哈，在七节八节。你看这些人派了这么多人，一共有几个人呢？13个小讲员了，这13个小讲员加上利未人和利未人，好，这些小讲员呢，第七节里面所记载的，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我们看到，不是只是一个以斯拉一个大讲员，还有13个小讲员，还有利未人，加上利未人，这样子能够更深入、更清楚、更仔细地来教导。所以大聚会有大聚会的果效，小聚会有小聚会的功用哈。那大聚会不能代替小聚会哈，所以在教会中只参加大聚会的弟兄姊妹就很难体会到教会的生活，真正过教会的生活哈，那种彼此切实的相爱呀，彼此的分享啊，个别的关心啊，彼此的建造啊，这些都不能够享受到哈。所以呢，教会必须有大聚会、小聚会灵活的运用，才能够建造百姓信徒的灵命哈。那第三，他们还有什么小组长训练？好，你不要以为小组长训练现在才有的，以前就有了哈。你看看13节，
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
你看这些小组长、族长、祭司和利未人再一次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书上的话。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也是保罗教导提摩太哈，说你要怎么样来训练别人，使他们承担这个小组长教导的工作哈。提摩太后书2章2节怎么说？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看在这里，你看到几代的信徒，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在许多圣殿里面听见我教导你，保罗教导提摩太，然后要提摩太去教导那些还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一共是几代了？ 世代，哈，世代的信徒。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小组长的训练的重要，哈，因为在这里这个教导能够比较更深入，同时也产生一些领袖，使他们来分担教导的责任。这些人呢，都是愿意付更大的代价，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干嘛？又去以斯拉家干嘛？第二天却要留心听神的话。那留心听这三个字，哈，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们要得着这种神话语的领悟力跟洞察力，领悟力跟洞察力。有的时候你听很多神的话，有的人对神的话的知识很丰富，他听得过很多，但是他没有 catch 到那个领悟力跟洞察力的时候，他不能够实际的运用神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仅是要得着很丰富的圣经的知识，更是要得着实际去运用的这种能力，所以他们要来留心听。很多人有很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却不能够有效的来应用神的话，哈。最近我们在讲台上的信息里面也常常听到这个例证，哈，就是我们看到门徒，哈，他们跟随主耶稣3年多，那主耶稣也不止一次告诉他们说，我将来要被钉十字架，然后死后3天复活这个事情，哈，门徒听过了，但是他们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玛利亚有一次，圣经记载她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道，所以玛利亚也听到这个话，她就这样，因为是留心听，就有了洞察力，有了领悟力，所以她有一些行动来配合，所以她会及时的，不但是及时的，而且尽力的来配合。就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因为犹太人他们那个死人要用香膏来膏的，所以他就用那个贵重的香膏来膏耶稣。你看这个门徒多么的迟钝，当他来告耶稣的时候，门徒还是没有想起来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只是这个女人她想到了，然后还在那里生气不高兴，还在说，哎，何必这么枉费香膏呢，哦，这些门徒还是很迟钝。所以你就看到说，同样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留心听跟没有留心听，都听见了，但是那个后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这个留心听，在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要得着领悟力，要得着洞察力，要付出行动。哈，不只是这样子，哈，我们也记得在圣经里面，哈，有一次我们也知道门徒有没有听到耶稣常常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对不对？然后耶稣也亲眼在他们的面前用5饼2鱼使5000人吃饱。那么这件事情他们身历其境的，哦，经历到耶稣是这样。可是过了几天以后，他们这个在耶稣叫他们先划船到对岸去，哈，结果他们划船的时候就遇到了风浪，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害怕，耶稣要去帮助他们，他们还以为他是鬼怪，然后吓得要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是我。然后他们才把耶稣请到船上去。然后马可福音，哈，就是门徒马可所写的，他很诚实，他就记载怎么样呢？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6章啊，51节52节。
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你看为什么他们还是在各种危险的遭遇当中的时候，他们忘记了这位生命的主是在我们的遭遇危险当中能够显出大能力的那个事实，他们完全忘记了。5饼2鱼能够使5000人吃饱，这个风浪主叫他平了，有什么稀奇呢？对不对？本来就是应该的，但是他们却认为稀奇，认为害怕，很惊奇。然后马可这个门徒他写这个评语，哈，下面一个结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他们还是不明白那个分饼的事，就是5饼2鱼能够使那么多人吃饱那个事情，他们还是不明白，还是心里怎么样？愚妄，哈，愚妄。这个愚妄就是反应很迟钝，没有领悟力，没有这个洞察力去感受，去聆听神的话，也没有去执行的能力，哈。所以这个玛利亚呢，她是会留心听。所以留心，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夺去的，就是他会留心听神的话，就是在听的过程中他已经有领悟力，有洞察力，所以他能够以行动去确实的配合，所以能够在主的身上做一件及时的而且尽力的做了一件美事，使主的心满足。而这些门徒呢，反而是远远的落后，他做的时候他们还竟然没有想起来，还在那里不高兴，很落后。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这些小组长，他去第二天再去做更深的造就的时候，他们是要留心听，他们要 得到这个洞察力，要得到这个领悟力，好，对神的话语，好，这批领袖啊，这些小组长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谦卑的学习，来留心听以斯拉的教导神的话，哈，你知道他们这些组长啊，这些小组长